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七章，主题是智慧保你远离淫妇，无知人却如牛被牵往宰杀之地。这章的重点呼吁我们远离淫妇。如何远离淫妇呢？秘诀在于神的话语。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抵挡淫妇。当我们追求神的话语，得着神的智慧，智慧就必保我们远离淫妇，远离那说谄媚话的外女。试想想，一个年轻男子正处于风华正茂、血气方刚的年日，刚出社会，又面对各种压力和同行之间的争竞，他如何去抵挡诱惑呢？抵挡淫乱就与抵挡其他的罪一样，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，从神的话语得着能力，才能够去抵挡一切的诱惑。箴言第七章形容一个淫妇的喧嚷诱惑无知少年，而第八章则是形容智慧的声音呼唤人回转。这两章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，同样都在每一个世代发出呼唤。我们是选择听从淫妇或是智慧呢？听从智慧必得着生命，听从淫妇至终必丧失生命。求主帮助我们做出对的选择，因为智慧保你远离淫妇，无知人却如牛被牵往宰杀之地。第一段落七章一到五节，父亲劝诫儿子遵循我的命令就得存活。这一章远离淫妇的劝诫来自于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劝诫。第一节，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。如此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劝诫，在箴言里重复的出现。儿子一字在箴言书出现了60次。在箴言书我们看见父神的律法已经化为父亲对儿子的劝诫，这是所罗门给他的子女们智慧的言语，也是每一个父亲给子女们的劝诫。其实整本圣经就是我们的阿爸父对他所爱的儿女们所说的话语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横跨每一个世代，天父同样在呼唤着我们，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。但愿我们每个世代的父母也都可以如所罗门一样，让神的律法渗透我们全人，以至于神的律法化为我们对儿女的劝诫，说，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。这一段特别提到两方面的益处，第一，得以存活，第二，得蒙保守。父亲的话带出属神的智慧，对儿女而言就是得存活的唯一出路，也是得蒙保守的唯一管道。父亲教导儿女要如何的对待神的话语，这里用几个动词描述对神法则的态度。第一，遵守。第一节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指看管神的话语，留意神的话语。字根的意思是环绕，描述我们环绕神的话语，留意查看，目不转睛地看守着。新约圣经也常常地说 keep the commandment。 第二，存记在心，就是指收藏保留的意思， treasure up, store up。 因为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视如珍宝收藏起来。对于神的命令，不是听了就忘记，而是珍惜看重的谨记在心，免得遗失，免得忘了。就好像你的珍宝收藏在保险箱的概念，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如珍宝一样藏在我们心中的保险箱。诗篇119篇11节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三，遵守。再次的重复同一个字，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，这是一个带应许的吩咐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活不下去，就好像没有了氧气，人就无法呼吸而气绝身亡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天父的命令就是永生，而且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 Amen。 第四，保守。第二节，保守我的法则， Torah， 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。其实我们的神就是如此的看顾保守着我们，视我们如他眼中的瞳仁。摩西之歌纪念神在旷野的作为时，述说神看顾保守以色列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仁。大卫在极难中呼求神的时候说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 对神而言，摸我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，因此神必审判那些欺压神百姓的列国。此时我们看见，如同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，神的话语也是我们眼中的同人。箴言劝诫我们要如此看待圣经，看待 Torah， 因为神的话语极其宝贵，所以我们要爱惜神的话语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形成一种自然的反应。当任何外界的物件靠近，我们就会立刻的闭眼睛，保护着眼中的同人不被触碰。当人给你的任何建议与圣经抵触时，你会潜意识的立刻推开，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圣经的教导。第五，在第三节说，系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手指头上，好让我们随时都看得见神的话语，也好使我们手一切所做的都按照神话语的原则去行。在心板上，不但谨记在心，更是发自内心来爱慕和顺从神的话语，包括用自己的情感、意志、悟性、良心、心思、意念。摩西世代如此的教导，申命记六章八节九节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不但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提醒自己，而且还要放在看不见的心里。第六、第四节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，形容与智慧之间的亲密，如一个纯洁无掺杂有血缘的至亲关系，在日常生活中朝夕相处，无话不谈，彼此信任，并且在智慧的陪伴中成长。此姐妹的称呼除了指家人，也可以指友谊，并且在希伯来文化还可以形容妻子，让智慧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份子，化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，以及生活习惯中的自然反应与应对。当我们如此行，第五节，智慧就保我们远离淫妇，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。这里淫妇的字根是指陌生女子，或是外人，不是自家人，或是外地人，不是本地人。此字形容淫妇，因为淫妇不但是陌生女子，更是婚姻以外的情妇，她原不属于这个家，是一个外人，又或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。淫妇的源头，她思想和行为都与我们不一样，因为淫妇属黑暗，属罪恶，而我们属于神，属光明。淫妇是外人，智慧是姐妹，是自家人，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当我们得着智慧，智慧就必保守我们，抵挡那不属于这个家的淫妇，保守我们不陷入淫妇的花言巧语。这个字保守，英文翻译为 keep， 守住。当我们守住神的话语而得着智慧，智慧就守住我们脱离淫妇，这是一个双向的守住。我们守住神的话语，神话语的智慧也守住我们。第二段落七章六到二十三节，父亲陈述自己曾目睹的一个无知少年的例子。第六节，我曾在我房屋的门框内，从我窗棂之外往外观看。这可以是所罗门真实看见的一个经历，也可能是一个故事为比喻陈述生活中的常态。七到九节形容一个愚昧无知的少年人。第七节，见愚蒙人内，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。此少年人有两个特征：一、愚蒙，指思想简单，你无论对他说什么，即便是把黑说成白，只要他觉得合自己口味，他就照单全收，不加以思索，也不戒备，甚至任人摆布，任人宰割。第二，无知，缺乏知识，没有智慧，虽然是最青春又有活力的少年时期，但他里面却是空的，没有智慧，也没有辨别的能力。第八节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他的三个动作，经过、走近、直往，从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路过，渐渐的靠近，然后锁定目标的直往淫妇的家里去。这三个循环动作总结了人类犯罪的过程。所以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说，不从、不站、不坐。就算你开始是一个不经意的经过，但若越走越靠近却没有逃离，那么就很容易完全的陷入其中，无法自拔，只往淫妇家里一去不回。第九节，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， 这是一个犯罪的最佳时间，黑暗中方便遮掩，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个时间点原本应该是在安全的家里享受着与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，并卸下一天的劳苦而好好休息。然而这位无知的少年却游荡在街上，换作是现今世代的情景，就如同一个人下班之后没有回去陪家人，也不愿回家休息，而是在外流连忘返，在街上闲逛，甚至在夜店寻欢。接下来的剧情大概也离不了这几种场景：一夜情、婚外情，或是未婚先孕、感染性病、家庭破裂等等。10-21节描述一个妓女打扮的妇人。10节，看呐、啊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他主动且热情，外面是妓女的打扮，里面有诡诈的心思。此时愚昧无知的少年人估计已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被他的热情和美貌吸引，怎会察觉他内心的诡诈呢？11节，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，虽然是已婚的妇人，但不愿意受婚姻的约束，喜欢我行我素，追求自由，追求享乐。对他而言，一切的律法和做人处事的道理都是约束，因此他在家里停不住脚，不愿尽一个妇人的本分，不愿待在家里相夫教子，反而经常外出溜达。12节，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。他以妓女的装扮四处寻找猎物。此时遇见臭气相同的少年人，一个是不愿回家的少年人，一个是不愿在家安分守己的妇人。妇人经验丰富，一眼就看出这少年人就是他的猎物。13节，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。面对妇人的投怀送抱，少年人受宠若惊，觉得不劳而获的爱情怎么突然就临到了自己。妇人没有给他思考的空隙，脸无羞耻地对他说。14节，平安祭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。打着敬虔的口号，以宗教的名义邀请无知少年一起来享用祭物。平安祭原是向神献上的感恩祭，祭物一部分归给神，一部分归给祭司，一部分留给献祭之人与家人朋友一同在神面前欢庆中享用。淫妇却以此为借口来与少年人鬼混，糟蹋了原本神圣的献祭礼仪。如此属灵的字眼给人一个错觉，以为这妇人很属灵，其实她是以宗教的仪式为犯罪的借口，自我搪塞，淹没良心的责备。15节，他继续说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一个走在街上的路人，也许家人不待见，连路上也没人搭理，却有一位投怀送抱的姑娘留意到你的存在，被你出众的外貌吸引，想要跟你一起寻欢作乐。而且她不求回报，不需你负什么责任，也不需要你做些什么，因为她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。也许这少年人家里有做不完的家事，唠唠叨叨的父母或妻子，吵吵闹闹令人烦心的儿女，以及堆积如山的账单等着你。但此时此刻出现在你面前这妇人，只想要满足你的需要，别无所求。试问谁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呢？16节，他继续说，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。17节，我又用墨药、沉香、桂皮熏了我的榻。这些昂贵的装饰和香气，看出这淫妇为了满足欲望，真是费尽了心思啊。18节，他继续说，你来，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。打着爱情的旗号诱惑无知少年一起来享乐。19-20节，因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门行远路，他手拿银壤，必到月望才回家。她说丈夫出门前已经预备好路途的经费以及做生意的资金，短期内不会回来，所以她说今天晚上他们绝对安全，不会被人发现。21节，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，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。淫妇以妓女般花枝招展的打扮，透过口中滔滔不绝的言语连哄带骗，即便少年人犹豫不决，淫妇也逼着他就范，不留后退的余地。 试问听见这样的话，有哪个年轻小伙子不心花怒放小鹿乱撞呢？谁的心里又还能保持心平气和地用理智去慢慢地分析呢？22到23节描述少年人的下场，少年人立刻随从他，好像牛往宰杀之地，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，只等剑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挤入网罗，却不知是自上己命。原以为来到布置精致的床榻，岂不知是被牵着来到任人宰杀之地，就当他以为保享了爱情，岂知却赔上了性命。或许是身体上的疾病，又或许是日后被发现时按律法被处死，这就是一个无知人的下场。无知到一个地步，自己一路上被蒙骗也没有察觉，有些人甚至到了最后一刻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原本前程似锦，如今毁在了一个妇人手中，因为自己的无知和错误的选择。第三段落7章24到27节总结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所罗门语重心长地对儿子们说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话。因为父亲真的很在乎，所以掏心掏肺地劝诫儿子们，千万不要因糊涂和无知而毁在了淫妇的手中。25、26节，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，不要入他的迷途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，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，或以为被他杀戮的都是强壮者。27节，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。许多人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不会被骗，以为自己驾驭得了，甚至认为自己够成熟够理智，岂知就连刚强的男子也掉入他的陷阱，而毁了大好前程并丢了性命。最后让我们来回应与祷告，血气方刚的男人如何抵挡淫妇的诱惑呢？淫妇外表温柔体贴，口中甜言蜜语深入人心，是否展现出无私的爱，不需要像婚姻一样被绑住，只需要满足彼此当下的欲望，不需要委身，不需要负责任，也不需要牵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。比起家中的黄脸婆，这位情妇显得高贵优雅，为何还要拒之门外呢？有些淫妇甚至给人感觉楚楚可怜或是装可爱的样子，是行侠仗义的男人心生怜悯，想要去呵护去疼爱，发挥英雄救美的本能，却不知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没有救到美人反而被美人所陷害，毁了自己原本的家庭和婚姻，也毁了自己的声誉和前程。追根究底，唯一能救我们脱离淫妇的，不是靠自己的毅力，而是靠神的话语。当我们守住神话语并得着智慧，智慧就必保守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淫妇。这一章来自于父亲的劝解，从神而来智慧的言语，智慧保你远离淫妇，无知人却如牛被牵往宰杀之地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儿女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言语，将你的命令如珍宝收藏起来，存记在心。主啊，我们要遵守你的命令就得存活，我们要保守你的法则，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人，不允许任何异教或世俗抵触圣经的教导。我们要将你的话语系在指头上，刻在心板上，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提醒自己，也放在看不见的内心渗透我们的全心全人。我们要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姐妹，称呼聪明为我的亲人。智慧就必保守我们远离淫妇，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。我们要守住你的话语，你话语的智慧就必守住我们。不但如此，主啊，我们也要在我们的世代发出一个为父的呼唤，对我们的儿女说，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。我们做父母的要让主你的法则化为我们对儿女的劝诫，引导他们走在你的正道上，远离这世代一切的淫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